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在这两期节目里，我们来谈谈中国古人的因果报应思想和古典小说中关于道德教化的主题。今天是上半部分。古语云，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意以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因果报应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儒道释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宇宙的法则和自然规律。儒家讲人心不仁，天心不佑；道家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因果报应思想更是佛家的根本思想之一。中国有文学教化的传统，传统文化赋予了古典小说以道德教化为主题，因此古典小说中存在着因果报应主题。各时期各类小说、笔记、传奇、话本、章回小说中都有表现因果报应思想的作品，有的独立成篇，有的穿插于其他故事之间，内容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信因果报应可以提高人的责任意识，使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做任何事都必须考虑到后果，不仅是眼前的现实后果，还有将来的报应。中国古代历来就要求文艺要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小说作为文学中的一种样式，一般是描写人物故事，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同时拥有完整布局、发展及主题的文学作品。古典小说一般是从作品结构上以果报思想作为整体结构的基础，并与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说教结合在一起，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表达出抑恶扬善，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从上古到先秦两汉的古代神话、寓言、历史故事，到六朝小说、唐宋传奇、明清小说等，其中的经典作品无不体现出教以化之的社会功用，歌颂光明正义，鞭挞黑暗腐朽，并提出人生的归宿问题，劝人为善，遵从天理。以下举几个方面的例子。一、天命观。古人认为，天不仅主宰着无穷世事和人的命运，而且还能区别善恶，而给人以佐助和惩罚。古典小说非常突出地表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天命观，宣扬天道循环、善恶成负、因果报应的信条，如《封神演义》揭示了正义必胜的道理，其主旨是尊道崇德、积浊扬清，认为有德者是天命之所归，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商纣无道，祸国殃民，最终败亡。书中的道德高尚之士无不顺天而行，神仙世界中的老子、元始、准提、接引等助周反商，替天行道，周文王、周武王实行仁政，姜子牙扶周灭纣。书中还讲到古代社会是以道德为核心，人们至高的追求就是求道，以达天人合一。道德从表层按照天理做好人，积累德行，深入就涉及思想境界的升华。人可以通过修炼而达到更高的标准，以致成仙得道，有圆满而美好的归宿。《三国演义》全书通篇讲述的就是一个义字，宣扬忠孝节义，天命天理，治国平天下， 也有谋略智慧在其中，强调顺天命。小说开篇题词即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天运循环思想点明意旨。结尾诗词中有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首尾呼应。书中多次讲到天意主宰着人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认为预兆吉凶、星辰明晦、天文前向变化等都是天意的表现，故此书中非常重视各种预言、预兆等的描写，言及吉凶之兆的地方约30余处。汉代桓灵诗政书中便言有狂风、地震、海水泛溢等种种不祥，上天以此示警。诸葛亮等人很重视天文前象、世事先兆，凡兆几乎都要追问主和吉凶，而每一个兆事在书中无不应验。书中人物得助或成功之时，多言天佑、天助、天授、天赐之类的话语。二，洞明世事与人生。古人认为世事无常，人生如梦，提出人生归宿问题，意在警醒世人，切莫费尽心机贪求名利等身外之物，唯有积德行善、修道向善，才是真正心灵的归宿。如《南柯太守传》讲述一东平人淳于坟梦入大淮安国，招为驸马，任南柯太守20年，甚有政绩，荣耀一时。后有檀罗国君来侵，淳于坟战败，不久公主亦病死，淳于坟遭国王遗弃而遣归。一梦醒来，才发现食材所由之处淮安国和檀罗国乃一株古槐树下两处蚁穴，于是感人生之虚幻，遂欺心盗门。后来成语即有所谓南柯一梦，比喻荣华富贵不过是人生梦幻。与此典故类似的还有黄粱一梦，卢生应举不第，但他渴望求得功名，遇一道士点化他，在梦中得到荣华富贵，历经大起大落，等到醒来发现店主人蒸的黄米饭还没有熟，卢生大彻大悟，世事终将一场空，于是入山修道，遂成仙道。再如《红楼梦》中梦者，一切皆虚幻也，红楼梦者红尘梦幻也。书中中心线索是一块灵石的经历，被茫茫大事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化为人身，后又引灯彼岸。书中的鸟头林告诉人们，世间万事有因，欠债必还，曲终人散。书中跛足道人在《好了歌》中罗列了炎凉世态中人情冷暖变化的种种现象，而甄士隐的注解则更进一步洞察了世事皆虚，并且看穿了世人的荒唐之处在于反认他乡是故乡，于是世人来头非比寻常，从天上而来，从远古走来，切勿迷失本来面目，抛弃对红楼的痴迷。梦醒时明心见性，返本归真。西游记是一部觉悟之书，教化人们只有向善才是人生正道，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拜佛取经传东土的故事，展示的是人生的超越过程与圆满美好的结局。 他们虽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但却终于取得真经，修成正果，得道成佛。他们对佛法的坚定信仰鼓舞着后人。书中多次强调因果报应的思想，如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等，都是明显的说教。具体事例如车迟国国王不敬佛遭到报应，孙悟空帮助除去妖精，解救了那些受妖精诬陷迫害的僧人，并劝谏国王莫信妖邪，从此敬佛也敬道。奉先郡郡侯不敬天地，使当地连年抗旱，孙悟空劝谏郡侯只有改过向善，敬奉神佛，感动上天，才会下雨。郡侯悔过自新，领着文武官员天天念佛向善，祭拜天地，满城人民无一家一人不礼佛敬天，善生盈耳，上天于是普降甘霖。西游记中还宣扬了佛法无边的思想，书中展现了瑰丽无比的神佛世界，无可比拟，令人神往。东游记讲述了八位神仙修炼得道的过程，启悟人们面对世事沧桑，一切如过往云烟，有的只是对人之为人的本体思考，对生命宇宙奥秘的探求，对无限永恒境界的向往，看破红尘，抛弃名利，返回自己的先天本性，回到自己的本来的地方。三，报恩思想。古人心目中知恩图报，受人点滴之恩，当思涌泉相报等，都是最为醒目的格言。有恩不报非君子，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等，则历来为世人所不耻。恩德有很多，养育之恩，救命之恩，知遇之恩，培育之恩等等。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知遇之恩就是慧眼识人，极其信任并委以重任的意思。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道，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诸葛亮心怀济世安民的夙愿，则人君而辅之，感刘备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对于刘备的三顾之恩，托孤之重，理当涌泉相报。他临危受命，忠心如初，独知大局，力挽狂澜，直至南中平定，百姓丰衣足食，后继续扶助后主，渴望完成光复汉室的大业。后人称其为至圣，把他作为智慧的化身。他高标的人格、忠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一直为后人所传颂。再如《警世通言》中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讲述了俞伯牙弹琴遇到知音钟子期，钟子期领悟其琴中高山流水的意境。钟子期病故后，俞伯牙以终身不再古琴答谢，纪念与知音的你我千金意。老门生三世报恩，讲述了刑部官员鲜于同、 在老师蒯玉因执剑触弄权贵被诬陷入狱后，在其他刑部官员多奉承权贵欲将蒯玉置于死地的情况下，极力为其辩冤，使其无罪释放。鲜于同后来又救助了蒯玉的儿子和孙子。而贵员外穷途忏悔，则教化人们切莫忘恩负义。贵谦因负债被债主逼迫的走投无路时，遇到好友施济，施济知道情况后很同情他，就赠送给他300两银子让他还债，为保全贵谦一家又让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后来贵谦发迹，施家遇到困难来找贵谦求助，却被忘恩负义的贵谦赶出门外。贵谦当年发誓，今生若不能报答，来生视作犬马相报。结果这一誓言真的应验，贵谦的妻儿均暴病而亡，投胎成了施家的看家犬。书中评论说，早知今日都成犬，贵却当初不做人。贵谦目睹惨状，每日忏悔念佛，到施家报恩，得免遇难。而此时施家已兴旺起来，贵谦后来就一心向善。诗曰：贵谦悔过身无恙，施济行人福泽深。奉劝世人行好事，皇天不佑负心人。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谈。感谢您的收听，再会。